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10月9日星期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美股盘前和主要指数相关的期货小幅走低，美国拆分谷歌的威胁正在抑制科技股的上升，美国债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略高于4%，投资者最近普遍乐观，强劲的经济数据抵消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和美国大选不明朗因素的影响。星期二科技股推动的反弹使到标准普尔500指数距离创下历史新高仅是一步之遥。美联储9月份会议摘要将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公布，就算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大幅减息，但是投资者仍在找更多有关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线索，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美联储会不会调整它的紧缩政策。星期二由于中国最高经济规划部门没有推出新的刺激措施，引发整个市场的避险情绪，油价暴跌。星期三布伦特原油价格小幅上升到每桶$78，国际黄金价保持低迷，现货黄金交投在$2,620附近，彭博社美元指数连续8日上升，有望创下自2022年4月以来最高的年涨纪录。由于出口增加和入口下跌，美国8月贸易逆差大幅收缩，显示贸易可能对第三季经济增长构成小幅拖累。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星期二表示，贸易逆差从7月修正后的789亿美元缩小 10.8% 到704亿美元。花旗分析师星期二在一份报告里面表示，就算最近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可能导致一些市场参与者重新考虑他们的预期，但是美联储没什么可能在11月会议期间跳过减息。彭博社报道，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联合创办人达里欧星期二在出席格林威治经济论坛上指出，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对良好的平衡状态，因此他认为美联储不会再大幅减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截至9月30日的财年里面，美国政府财政收入总计49,200亿美元，支出总计67,500亿美元，赤字达到18,300亿美元。新数据发表的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都提出了新的税收和支出计划，预计将在未来10年里使赤字增加数万亿美元。纽西兰央行星期三宣布减息两码到 4.75%， 连续第二次下调基准利率，这个举措符合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纽元对美元汇率则闻讯走贬到8月中以来的新低，在岸人民币星期三收市报7.0673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跌138点，跌幅为 0.2%， 创三个星期收市新低。有交易员指出，美元指数横行整固，内地股市大幅拖累市场情绪。OpenAI 和美国跨国大众媒体和商业信息集团达成协议，会将这个出版商的杂志和报纸里面的内容引入聊天机械人 ChatGPT。 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运算电力需求的担心，辉达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面大力宣传它最新晶片的效能。消息传出之后，辉达盘前上升 1.5%。 台积电星期三发表9月营收报告，同去年同期相比大增约 40%， 还比基本持平。第三季度营收超预期，大增 39%， 民众对人工智能硬件支出的担心有所缓解。根据星期三的一份声明，全球矿业巨头力拓已经同意以67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收购阿卡迪姆锂业公司，这笔交易将会使力拓成为电动汽车电池所用关键大宗商品的最大生产商之一。力拓在美国上市的股票盘前小幅下跌，而阿卡迪姆的股票骤升 30%。 飞机制造商波音撤回了向罢工工人提出的加薪提议，指代表机械师的工会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评级公司标准普尔星期二估计，罢工可能会使波音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盘前股价下跌约 1.5%。 短视频平台 TikTok 星期二面临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13个州提出的新诉讼，指控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未能够保护年轻用户，对年轻族群有害。根据星期二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拆分 Google， 并且采取其他限制措施，以结束它所谓的搜索非法垄断。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在收市前下跌 1%。由于对北京刺激计划的兴奋感消退，继续扰乱中国市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阿里巴巴、京东、蔚来在星期二大幅下跌之后，本钱大幅下跌。由于北京当局并未进一步公布振兴经济的财政突破性政策，令到投资人大失所望，星期三就展开大屠杀，三大指数一起插水。截至收市，上证综合指数收跌 6.62%， 止步十年升，深成指暴跌超900点，创业板指领跌，全市场超5000只股下跌，超过3000只股跌超 9%， 上升个股不足300只，卢森两市全天交易额29400亿元。港股在经历星期二暴跌之后，星期三在惊吓过后，三大指数全面开高，但是只是演了半场，中场全部被打入冷宫，其中又以红筹跌幅最犀利，中场的时候跌超过 3%， 失守3900点。股民哀叹，这次不是割韭菜，而是韭菜连根都拔了。很多网民埋怨说用心良苦，将价格打低等新股民上车，昨日快松绑的时候不给交易，今日满满吐死，持续了六日的大牛市落幕。新入来的朋友继续感受煎熬吧，我们这些小户又蚀了，不要相信股市，珍惜生命，远离股市。财经数据库发文说，10月8日 A 股买入卖出十大经纪商里面，瑞士联合银行卖出72亿，高盛卖出49亿，摩根士丹利卖出46亿，巴克莱卖出42亿。10月9日，这些外资证券商都在抛售夺路而逃，中国的韭菜就在借钱入市，悲剧已经注定。交易员目前将中国股市的下跌视为在之前六个交易日大涨 25% 之后的一次延迟回调。今日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下跌，房地产和旅游业跌幅尤为显著，表明市场怀疑国家支持措施会不会足够快速而且强劲，以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彭博社报道，中国市场的表现正在警告上头，需要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来到推动市场反弹。龙舟经讯中国研究副总监表示，政策制定者可能还没感受到采取更多措施的很大压力。他补充说，但如果市场在未来几日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之下开始暴跌，他们将被迫采取更多措施。另外，中共媒体财联社报道，从9月24日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家公司大股东揭露减持进度和减持计划。报道说，不少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开始计划减持离场，单单昨日一日就有42家中国上市公司颁布减持计划，其中不少股东是清仓式减持。北京星期三再新宣布，中共财政部将在10月12日上午10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强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情况，并且回答记者问题。这个消息发表的同时，正值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一周假期之后的首次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弱于预期的刺激措施，导致中国股市升势失去动力。中粮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Bruce Peng 表示，这个是一次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因为财政政策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市场期待的支出方案在20000亿至100000亿人民币之间。Vantage Point 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首席顾问 Nick Ferris 表示，支持措施需要在之前承诺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并且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200%，才会对经济有帮助。同日，中共官方媒体仲报道，中共央行和财政部就国债交易举行了首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另外，新华社报道，在外界憧憬中共加码刺激政策的关键时刻，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李强称，政府需要推出有利于稳定增长的政策，但并未公布任何具体措施。李强还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倾听市场的声音，回应社会的担心。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分析师指出，由于中共以债台高筑，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中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张德利表示，考虑到地方政府最大收入来源土地收入大幅下滑，今年地方政府的实际收入恐怕减少34,000亿元。中银国际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指出，我们不应该对今年后继财政政策抱过高的期望，今年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放松财政约束，而不是加大刺激力度。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限制财政扩张。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2023年底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达 56%， 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数码可能增至 100%。 丁爽指出，期待在降低税费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支出是不切实际的。美国新闻周刊星期二报道，美国政府许可证即将到期，可能会使俄罗斯公司使用人民币支付变得更加困难。人民币现在是俄罗斯这个受制裁国家交易量最大的外币。美国财政部外国有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在6月13号生效，他8月份颁发的许可证允许在10月12号全面禁令生效之前的过渡期内继续对有限的特定交易进行一段缓冲期。虽然人民币并不是制裁和随后的许可的唯一目标外币，但是人民币交易一直是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它已经成为继卢布之后俄罗斯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一些业内人士警告说，这一最后期限可能会被俄罗斯的人民币计价贸易导致更多障碍。路透社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10月12号之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人民币突然短缺或者是中资银行完全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是可能的。彭博社报道，根据中国文化旅游部发表的数据，尽管黄金周假期游客出行次数比2019年增加了 10.2%， 但支出仅是增加了 7.9%。 彭博社计算得出，这意味着单次出行支出实际比五年前下跌 2.1%， 这个是中共政府在休假前宣布的措施对消费者信心产生影响的首次体现。大陆媒体引述税务局的数据报道，假期期间零售额增长 9%， 而其中家用电器销售额激增了 149.1%。 瑞士联合银行大中华区消费部门负责人 Christine Peng 指出，在我们看来，由于以旧换新补贴以及地方政府发行的消费券，黄金周消费仍然可能和8月份相比略有回落。高盛分析师表示，低人均旅行支出和低迷的服务价格凸显了国内需求仍然疲弱和消费持续下调。 Oliver Wyman 的校长 Kenneth Zhou 星期三告诉 CNBC， 民众对于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他们选择了更实惠的旅行选择和更实惠的地点。中国自9月尾推出一连串刺激措施以来，股市出现强劲反弹，而这一轮惊人的升势究竟钱从哪里来？商业新闻网 Google Focus 报道，由于大批外资撤出印度股市，上个星期全球基金正针对印度股市卖出的45亿美元，创下史上最大单周卖出规模。高盛印度交易员 Hilly Lish Casey 表示，有明显证据显示资金从印度流向中国。他指出，印度在新兴市场中位居第二，而只要当中国市场买盘激烈的时候，印度市场就变得脆弱。报道指出，外资抛售他们拥有数量最多而且是周转最强的资产，以创造最大的价值。另外， 评级机构神星分析师 Himash Srivastava 指出，中国市场情况，而且现阶段的股市估值更具吸引力，成为外资撤出印度股市的原因。自由财经报道，英国保险市场伦敦卢合社星期三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供应链，全球经济可能在五年之内面临145,000亿美元的损失。卢合社在声明里面表示，全球超过80%的出入口，大约111吨货物，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会在海上进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主要贸易线路的关闭，是对全球贸易所需资源的最大威胁之一。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2024年的商业挑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紧张局势影响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物供应。另外，地缘政治的不明朗因素亦将对科技领域的投资产生影响，特别是数据资料、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